俄罗斯媒体看中国节目。
德国计划在2024年向南海派遣军舰，为什么作为一个欧盟大国，德国要采取反华措施，而不顾损害其自身商业利益呢？这也是今天的俄罗斯媒体看中国节目中的首个话题。
另外，节目中还有以下内容：
太平洋岛国有可能成为美中对抗的棋子；
中伊巴打算共同解决地区安全问题；
俄罗斯东方学家针对美中如何看待未来台海军事冲突的可能谈自己的观点。
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俄罗斯外交部所属的莫斯科国立国际关系学院研究生、瓦尔代俱乐部专家尤利亚·维利尼科娃在《消息报》的专栏中撰写了一篇有关德国对华政策变化的文章。文章写道，德国的表态是其重新审视自身对华战略的结果，也是泛欧野心的增长，旨在推动欧盟增加其在亚太地区的影响力。
自2021年以来，一直在执政联盟中的绿党在塑造反华议程方面扮演了重要角色。该党的文件指出，需要采取紧急措施来保护他们的经济利益，并加强欧盟的共同立场。按照这一立场，根据对话领域的不同，中国既是合作伙伴，又是竞争对手。然而，德国大中型企业则相反，更希望与中国有一个稳定的经济关系，希望对话的企业包括大众和宝马等大型汽车企业、巴斯夫化工企业、博士设备制造商等。
此外，如果没有中国的太阳能电池板，德国在放弃核能后向可再生能源转型将是不可能的。鉴于德中之间密切的经济关系，德国官方日益增长的反华情绪看起来是非理性和不务实的。向南海派遣军舰的决定证明德国已准备好采取行动，顺应西方的政治趋势，即使这会给经济造成明显损害。梅利尼科娃最后写道，总的来说，这符合泛欧与降低同中国合作风险的趋势，以及欧盟阻止中国在亚太地区和全球影响力增长的企图。
美国及其盟国与中国在太平洋地区的地缘政治竞争愈演愈烈。6月7日，斐济总理在访问新西兰期间宣布拟与新西兰签署军事协议，这是在该岛国领导人声称计划重新考虑在安全领域与中国合作的背景下发生的。消息报的文章问道，谁是这个太平洋小国做出这一决定的幕后黑手？斐济政策的改变始于2022年12月兰布卡当选总理之后。
今年1月，该岛政府首脑宣布，他打算修改2011年以来斐中两国签署的协议。该协议允许斐济警察在中国接受培训，并允许中国官员驻守该岛。他甚至没有隐瞒这一决定背后的意识形态背景。新西兰最近与斐济达成的防务协议证明美国在该地区的盟友不愿意躲在阴影中。
顺便说一下，惠灵顿已经宣布了与所罗门群岛共同确保海上安全的计划。新西兰前外交部副部长兼裁军和军控部长马特·罗布森表示，新西兰在该地区的这项活动付出了明显的代价。现在，太平洋上的小岛国被赋予了美国对华军事据点的角色。如果美中对抗进一步加剧，太平洋国家将在不知情的情况下成为西方对华侵略计划的帮凶。
上周，北京主办了一次中国、伊朗和巴基斯坦代表会议，专门讨论地区安全问题。据独立报报道，会议决定将三方磋商变成一个常设机构。
俄罗斯高等经济大学东方研究学院院长安德烈·卡尔涅耶夫认为，这些国家正在形成一种三方模式，这一事实不足为奇。几十年来，巴基斯坦一直是北京的亲密盟友，在那里，中国被称为全天候伙伴，伊朗也与中国合作，包括在安全领域。巴基斯坦和伊朗的关系也不错。所有这些国家都面临着内部稳定的挑战，
中国作为最强大的大国正在制定未来几年的战略，而在这种情况下，中国以长远的眼光参与了新的三方机制的形成。俄罗斯科学院东方研究所高级研究员伊琳娜·费多罗娃强调，中国、伊朗和巴基斯坦之间的互动的增加主要与阿富汗问题有关， 确保通过巴基斯坦的一带一路基础设施项目对中国来说极为重要。此外，恐怖组织在德黑兰和伊斯兰堡都无法控制的伊朗和巴基斯坦边境活动。专家警告说，新机制的形成可能会遇到与巴基斯坦经济状况及其对华盛顿的依赖有关的障碍。解决台湾冲突的军事方案对中国或美国都不利。 俄罗斯科学院中国与现代亚洲研究所代理科学主任亚历山大·卢金在接受 Regnum
在线媒体采访时做出了此番表示。他指出，中国国防部长李尚福称，集团对抗以及由此引发的中美冲突充满了不堪设想的灾难，更多的是对各方的警告，对媒体的故意炒作这个话题的回应。卢金专家认为，军事冲突的发生
有可能因升级导致特定局面的出现。这种局面首先理论上可能是台湾正式宣布独立，这是北京不可能置之不理的。在这种情况下，美国将决定是否放弃多年的保卫台湾承诺，还是被卷入武装对抗。卢金强调，双方都不希望发生全面冲突。俄罗斯科学院东方研究所首席研究员安德烈·奥斯特洛夫斯基认为， 美中关系周期性恶化是华盛顿的错误。尽管华盛顿一再强调承认北京对台湾的主权，但美国人因对台湾海峡紧张局势的不断升级以及武器的持续供应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
听众朋友，今天的俄罗斯媒体看中国节目就为您播送到这，感谢您的收听。